各位弟兄姐妹早，那我们也继续为林牧师他一年多来第一次出国哈，所以林牧师出国，你知道说恢复的季节已经来了，阿门。一出国去到非洲的贝南，因为贝南他们新建堂的这个教堂已经建好，所以今天是他们的献堂礼拜，所以请林牧师从这里第一次出国飞到非洲去哈，所以我们为他们的献堂礼拜来祷告，求神祝福这个新的堂，也叫 Shekinah Glory， 好让神的荣耀也遍满贝南还有贝南整个非洲，也求神带领林牧师平安去，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阿们。也再次欢迎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再次到你的家中，跟你一同敬拜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五月份是我们教会所定的家庭月，再次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看重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健康的婚姻和家庭才会有健康活泼的教会，有健康的家庭才会有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国家。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处都告诉我们如何做丈夫做妻子应当有的责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3节告诉我们说，无论怎样你们个人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就好像老陈一样。有一天老陈庆祝他100岁的生日，他的好朋友都称赞他仍然有这么健康的身体，这么好的气色，就问他说，他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老陈就回答说，我告诉你们我的一个秘诀，75年前当我和我太太结婚的时候，结婚的那一天我们夫妻就彼此立约，从今以后如果我们吵架的时候，错的一方必须到屋外里面走个5公里的路。从此以后我每天走5公里已经走了75年了。另外一个好朋友问他说，那为什么你的太太也是这么的健壮，身材那么好呢？那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秘密，每次我出去走的时候，太太就偷偷的跟踪在我后面，确定说我要走完这5公里的路，不要躲在公园里面偷懒休息。祝福大家在家庭院里面夫妻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的尊重，阿们。今天告诉你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这个秘诀呢是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非常不可能甚至一个完全绝望的环境当中，神仍然可以带给你希望，一个已经死去很久的这个骸骨都能够复生起来。因为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目前正在这样的一个绝望完全没有一丝希望的状况当中，今天要透过神的话语再次的鼓励你说，枯骨是可以复生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37章我们从第一节会看到第14节，我们把它分成两段。首先第一节到第10节乃是神带领以西结，他是祭司也是先知，看到一个特别的异象，然后从第11节到第14节就解释这个异象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节到第3节，这里圣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神把以西结用他的灵带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第二节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遍满了骸骨，而且骸骨都是非常非常的枯干。然后第三节说什么呢？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段话的背景乃是记载在以西结里面，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犹大国他们已经被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王占领，而且他们被掳到异国他乡，在巴比伦那里居住了有10年之久。你可以想象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园王国到异国他乡住了10年的时间，所以他们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就好像这遍地的骸骨一样。我们来看看几个观察。首先，神的灵带领以西结看到这骸骨充满了整个平原，根本一点活的气息都没有。 而且圣灵告诉我们说，第二节说这些骸骨是什么？极其枯干啊。请问你，一个人死去以后，他的身体什么时候才会变成骸骨呢？根据 Google 的设想告诉我们说，在这么干燥的以色列中东的地带，一个人死去以后要一年的时间，这些尸体会变成骸骨。而且这里说这个骸骨是极其的枯干，换句话说，这些骸骨已经死去了至少一年的时间。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希望，是完全绝望，完全是失去了所有盼望的情况。然后非常有趣的是，耶和华神就问以西结这位先知祭司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你想想，这种问题太简单了吧，三岁小孩都可以回答，怎么可能呢？这骸骨已经是干的不能再干了，怎么能够复活呢？这里神乃是告诉以西结，传达给以色列百姓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枯骨复生的很重要的秘诀。首先第一，神非常关心以色列百姓的状况，所以呢，可以说是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所以他要以色列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要相信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阿们。那我们一起来说一遍，来，要相信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可以说以色列家已经完全走到了他们人生的尽头，遍地平原都是骸骨，一点生命的气体都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骸骨的情况当中，可能你的婚姻关系目前正在平原里面的骸骨一样，完全没有一丝的盼望，或者是你的生活你的职业也到了这种骸骨的情况。哦，过去一年多的这个疫情，将你过去所有投资的都血本无归。可能有些人说，在长期的病痛当中，医生们都已经束手无策，我们大家都好像现在这种的骸骨当中，完全没有一丝的希望。但是神却要告诉以西结先知，告诉我们说，你的尽头，我们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而且是我们经历神最好的机会。所以人的尽头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告诉旁边人说，你的尽头是经历神的机会。你的尽头是经历神最好的机会。但是一节我们看了以西结三十七章十一节，神就向以西结解释这个意象，怎么说呢？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什么呢？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三个形容词讲到他们是根本是完全绝望的，不能再绝望。骨头枯干了，指望失去了，灭绝尽尽了。我们等候耶和华拯救，我们已经等了十年了，120个月，整了十年的时间，完全没有一丝的盼望。但是非常有趣的，神就问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以西结非常有智慧的，他没有说这怎么可能呢，简直是笑话嘛。他有智慧，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非常重要，他称呼主说，主耶和华你是掌管万有统管万有的主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在我们人是没有办法，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我们人是没有答案，我们人的尽头了，只有你。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当你有时候面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回答。虽然问题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你要有智慧的先想一想再回答。就好像老胡一样，有一天跟他太太吵架，吵得很厉害，太太就很生气地问他说，你说我们的婚姻还有希望吗？先想看，如果老胡说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那就死定了。老胡想了一想说，老伯大人啊，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的，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没有办法，但是你有办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现在低谷的深渊里面吗？看来看去，左看右看，周围都是骸骨，都是非常枯干的骸骨，一点希望都没有。躺在病床上躺了多久？哦，在这个职场上找来找去，还有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你是最有资格、最有条件经历神工作的机会。我们人的尽头是神他工作的起头。记得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患12年血漏病的妇人吗？圣经说他花尽了他一生所有的12年呢、144个月，12年花尽他一生所有的，而且在医生手上受尽了许多的苦。你说早知道的话就来求耶稣嘛。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花尽他一生所有，而且受了很多的苦以后，患血漏病患了12年呢、有一天他忽然醒悟过来，我要来到主的面前，而且他说，我只要摸主的衣裳的穗子，我就必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尽头是你要经历神最好的机会。那你说我怎样能够经历神最好的机会？为什么会是如此呢？你不要忘记，神对你有很多而且数不尽的意念。告诉旁边人说，神对你有数不尽的意念。神对你有数不尽的意念。哦，当你觉得说你的计划 A 已经失败了以后，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神对你的生命还有计划 B,C,D,E,F,G。你要紧紧的来仰望神，说，神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需要你。诗人大卫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啊。在诗篇第40篇第5篇，非常棒的一节经文，怎么说呢？耶和华我的神啊，耶和华我的神啊，不是别人啊，这位和我有亲密关系的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这个是过去式的，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胜数。这里所说的你所行的奇事，乃是诗人大卫这时候面临许多的患难，许多的灾难困境的时候，他想起主耶和华，你过去曾经为我成就了许多的事情。当我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马上重新有信心，你必定会带领我，一定会胜过目前我所面对的困难，我面对的环境，因为你向我所怀的意念，如果要数算的话，奇数不可胜数，多得不可胜数。看来弟兄姐妹，你过去不是也经历过神在困难当中如何帮助你吗？你觉得你走不下去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神如何把你拉上来？哦，当你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以为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不是耶和华这位牧者与你同在，来安慰你，来帮助你吗？千万要记得，耶和华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要赐平安的意念，而且很多的意念。但是偏偏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就是要来用谎言来欺骗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水深火热的地方四面楚歌的时候，在这个骸骨当中，他说你看看，你基督徒不像基督徒，难怪落到这种情况，肯定是死定了。但是你要记得说，神耶和华对你所怀的意念是非常非常的多。阿们。你要紧紧的抓住神，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的尽头是你经历神最好的机会。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经历神呢？非常简单的，神能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告诉旁边说，神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神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道理听起来非常的简单嘛，但是有时候为什么做起来是这么的困难呢？因为有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的确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简单，可能是跟你的理智，可能跟你的逻辑，跟你的科学相违反，而且做起来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很多人不必要的误会。我们看看神要以西结先知做什么呢？第4节到第6节，37章以西结书，他又对我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想想看， 遍地都是骸骨，然后主耶和华对你说，嘿，要向这个骸骨说话，就好像说向这个讲台说话，嘿，讲台啊，耶和华对你说话，你为什么想我啊？这牧师今天早上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可能昨天晚上睡得不是那么好。哎，主耶和华对他说，哎，你要对这些骸骨说，不但说骸骨说，然后说耶和华如此对你说。我们再看 第四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拜托。再看第六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经历枯骨复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请问你是以西结的话，你会做吗？你敢做吗？今天叫你去坟墓里面，叫埋在坟墓里面的死人说，坟墓啊，打开来，死人啊，主耶和华告诉你从坟墓里面出来。哎，经过人说，这可能是有问题吧，疯了吧，怎么像已经死去的人发预言呢？但是你说神叫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这么的简单吗？只要你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的简单，但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知道是耶和华告诉你的话。特别是当你在困境，当你在遍地都是骸骨的时候呢，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的杂音，那你怎么来查验什么是耶和华神的声音呢？基本上有三方面声音的来源。首先第一个声音来源是你自己的声音，或者是人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靠不住，人的话也常常改变，你听他的话可能会大失所望。第二种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从魔鬼来的声音。魔鬼的目的是什么？偷窃、毁坏、杀害。你一定要拒绝魔鬼的声音。第三种的声音是主耶和华向你发出的声音，他的声音告诉你做的事情会带给你平安，会带给你盼望，而且他要你做的事情通常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他要你做的事情不是你能力以外，是你能够做的。阿们。告诉旁边人说，神要你做的事情是你能够做的。你看以西结，神已经告诉他怎么做，连要讲什么话都给他了，叫你上台讲道，讲稿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告诉你嘛，你要怎么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骸骨啊，气息要进到你们里面，你们要活过来。哎，容易不容易啊？哎，稿词都给你了，你会不会做啊？你能够做吗？肯定能够做。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神要我们做的呢？因为太简单了，但是也太不可思议了。这种事情正常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但是你知道这个话乃是从这位超自然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吩咐你的，而且主的话语你要记得句句带有能力。从创世纪开始，神说有光，就有怎么样？就有光。神的话语一发生，就每一句带有能力。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顺从神要我们做的，太简单了，太不可思议了，也太不可理喻了。记得在迦纳婚宴的故事吗？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说，哎，酒用尽了怎么办？耶稣说，妇人跟你什么相关呢？然后回头来，这很有智慧的耶稣的母亲告诉这些佣人什么说，说什么？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五节，非常简单，也是非常宝贵。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要经历枯骨复生的机会吗？只能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很简单，耶稣说，你们把这个六口石缸的水装满，然后呢把它舀出来，第二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把它交给管宴席的， 简单不简单呢？很简单嘛，谁不会把水倒在石缸里面去呢？但是呢，水缸这个石缸是做什么呀？是洗臭脚的水啊，洗手的水啊。那把它装满以后呢，还把它舀出来，那很简单嘛。最不简单的是要把它交给管宴席的，把它当作酒。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佣人，你会做吗？首先是你能够做的嘛，谁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太简单了。但是呢，你敢做吗？结果这些佣人感谢主，他们顺服了。管宴席就说：“好酒留到如今啊！”他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神伟大的地方。很简单的事情，很平凡的事情，叫你做的事情，永远是你能力能够做的。当你开始做的时候，神迹就出现在你眼前。那首先呢，你必须要先把你的理智可能脑袋放在一边先，这要来跨越你逻辑的思想，跟旁边说要跨越你逻辑的思想，这要跨越你逻辑的思想，怎么能够对骸骨没有生命的东西发预言，而且还说你要活过来？哎，这个根本不合逻辑嘛，怎么能够合逻辑？根本不合逻辑，也不合科学啊！你做一次以后，下次还能够再如此做吗？未必，不能重复的试验嘛，哪里合科学？根本不合科学。你要跨越你逻辑的思想，先把你小小的聪明、科学的头脑放下来，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超过逻辑、超过科学的。他永远在逻辑和科学之上。我们再看看神向以西结解释以色列他们，他要他们做的事情。以西结第37章12节到第13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我必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我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坟墓啊，而且坟墓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一个已经是不洁净的地方，而且要对坟墓里面的人说你要出来啊，而且你要出来，然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以西结来到百姓当中向百姓说，哎，主耶和华告诉我们说他要开你们的坟墓啊，你们的死人要出来啊，大家会怎么想啊？丢他石头，根本不合逻辑，不合科学，不合常理嘛。但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你一定要顺从去做。记得有一次当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彼得看到非常的兴奋，哇，太棒了，看见水面上走，然后很大胆的说：主啊，如果是你，他先讲清楚，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的要求非常非常具体的，如果是你，主啊，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哎，这个要求其实就已经不合逻辑、不合科学。人这么重，彼得路肯定是比我胖。哎呦，没有140磅以上，水能不能够撑住你啊？但是主说：“你来吧。”他听清楚是谁说的，主对他说：“你来了。”不是约翰说：“你来。”约翰说：“你来，肯定不敢去。”是耶稣说：“你来吧。”你来吧，彼得会暂时要把他过去的经验、他的逻辑、他的科学都放下，才能够踏出船，走在水面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最后第三，我们怎样能够经历枯骨复生呢？你要怎么样完全的顺从？当你顺从时，神必使枯骨成为大军。当主告诉你什么，你做什么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顺服他。神必使枯骨成为大军。而且神要求的顺服永远不是50%，甚至80%、90%。神要你是完全的顺服。就好像那个酒变水变酒的话，如果他们只做了2件，不做第3件的话，酒也不会，水也不会变成酒。他们必须3件事情都要做，完全的顺服，神迹奇事才会发生。你越早顺服， 你就会越早蒙福，你越迟顺服，你就多受苦头，最后顺服的时候还是要蒙福。看看以西结他怎么做呢？感谢赞美主，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先知。第七节到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Yes sir， 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先停在这里。所以你看见这个神迹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真的按照神所说的，当你发预言的时候，当你按照神的话，其实发预言就是说神的话语。其实圣经里面 prophecy 起初预言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讲到说神的话，所以当你说神的话的时候呢，的确这些骸骨马上长上筋，长上肉，长上皮，但是呢却还没有气息。就在那创世纪里面，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从泥土里面被捏出来以后呢，然后圣经说什么？他没有生命，直到怎么样？神把怎么样气息吹入他的鼻孔，他才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来看看。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第二个阶段，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你要注意看，这里面有几个字：气息啊，风啊，还有前面所讲那个灵啊，气息、风还有灵。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都是出自同样的一个字 Ruah， R-U-A-H， 一起讲一遍来 Ruah， R-U-A-H， 这个是同样的字，都是讲到神的灵，神的气息。风也是讲到神的灵。当这些风，当这些吹进这些骸骨，就好像神的气息，神的灵进入到骸骨里面，就在骸骨就怎么样，就起来都活了，成为有灵的活人。不但是成为有灵的活人、啊、而且成为怎么样？成为大军、啊、我相信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盼望的可能只是神啊，你让我们能够复国，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园，不在异国他乡做流浪，做一个亡国的奴隶。但是神所做的不但是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国家，也要让他们成为怎么样？成为大国。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要完全的顺服，一点不疑惑。告诉旁边说，要完全的顺服，一点都不疑惑。要完全的顺服，一点都不疑惑。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包括祷告也是如此。所以耶稣的兄弟雅各怎么说呢？在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要凭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要凭着信心，神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你说怎样可以不疑惑呢？就是要马上行动。这里圣经说，于是以赛亚以西结马上发预言，一发预言，这里说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哇，太棒了，他一开口说骸骨啊，气息吹进你里面，风从四面吹过来，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呢，这些骸骨就滴滴答答答答开始活动起来了。嘿，当你一开始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了。不料的事情会很快发生在你身上，不料很快发生在你的家庭婚姻里面。但是一点不疑惑，要怎么做到一点不疑惑呢？要马上行动，立刻顺从，千万不要单言。当你单言的时候，你就听到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因此你就开始怎么疑惑了，却不行了。打个比方，你很有感动要回到圣明和灵粮堂实体参加崇拜，你应该做的行动是马上上去 social app 里面登记。但是你想了一下，哎呀，我迟一点也行吧。但你在想的时候呢，哎，就有声音告诉你说，这么早回去会不会有点危险啊？万一呢？万一这个呢？万一那个呢？所以呢，直到现在你还坐在沙发上看你这个非常窄小的这个屏幕。马上行动， 我非常得到鼓励，有个小组长在母亲节的前一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告诉组员们说，下个礼拜母亲节我们全体小组一起回到教会里面去，他们就马上行动，结果母亲节呢就看到他们全个小组都来了，哈利路亚，一点不疑惑，完全的顺服啊，完全的顺服。为什么是要你完全的顺服呢？因为神所应许的他必怎么样，他必成就。一起来讲一遍，来，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因为神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神不能够违背他自己。所以最后一节第十四节三十七章清楚告诉我们，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同样这个字 Ruah，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完成了以后，就要来见证我们的神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在人看为所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神的话一出口，没有一句突然返回，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结果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是七十年之后，被掳七十年之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经历了神使枯骨复生的神迹奇事。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像枯骨一样也要重新的复活，你的婚姻家庭像枯骨一般的枯干绝望，也要因为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要经历枯骨复生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我自己本身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恩典。1988年12月份，我跟我所爱的人结婚，从此又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生了两个女儿。但是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病重，我们全家带了两个小孩三岁一岁就回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在一间200人左右的教会里面做主任牧师。那时候呢，我真的是哇，梦想成真，我一向负担的马来西亚终于可以回来，要为主大发热心大展宏图啊！一回到马来西亚就非常非常忙碌的服侍，然后师母呢带了两个小孩三岁一岁，每天就忙做孩子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她是香港来的香港小姐，然后到马来西亚哦，这么热的气候，马来西亚常常说马来西亚只有三种气候，热很热最热，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种环境底下，哇，每天看过小孩在那么热的这个温室里面在那里泡，我们之间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分享彼此的感受，彼此的交通和分享，渐渐的我们的关系进入到低谷。严重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有人说的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哦，我们大家不了解彼此的感受，因为没有时间沟通嘛，没有时间分享嘛，我忙我的他忙他的。哦，那时候真的是婚姻走到的低谷啊，看来遍地都是骸骨，根本没有什么希望。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孩子睡觉，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哇，那时候吵得非常的厉害，老师母就说我要回去，要回去美国。我就说哎呀老婆啊，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哎，那是你想象中的我了。那时候就说什么，你走吧，你回去把孩子留下来。哇，这是真牧师嘞！你走吧，把孩子留下来。哇，感谢大美主，神给我这么贤惠的太太，她没有走，她留下来了，给她鼓掌一下来。那时候真的是我说走到我的尽头了，礼拜五晚上吵架，礼拜天还有讲道，我这生了我太苦了，我就决定来到神面前。神说你要怎么样，禁止祷告，神告诉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禁止祷告，每个礼拜三把自己关在教堂里面禁止祷告，跪在神面前呼求神。师母也不再把他的希望放在我身上，把他的希望完全放在主耶和华身上。我在神面前呼求主啊救我，他在神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不能需要这个老公了。我们彼此来到神面前呼求神。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五晚上从小组聚会回来以后，我就被圣灵充满了。哇，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才发现了，哇，原来我 美其名说为主大发热心，其实自己心中里面的自私、骄傲、自大、自私的抱负，根本不是为神大发热心，是为自己大发热心，不管他人的死活。哦，神就如此恢复了我们的婚姻，从此以后我们重新再谈恋爱。亲爱的弟兄姐妹，遍满平原的骸骨是可以复活起来成为大军的，只要你相信你的尽头是神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只要你愿意神能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当你完全的顺从神的时候呢，你生命中、生活中、婚姻中的枯骨骸骨也都要活过来，而且要成为一个大军，见证我们的神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那位死无变有、使死人能够复活的主。我们看到以西结所看到的骸骨如此枯干，极其枯干，都能够活过来。主啊，我们目前的状况还算什么呢？你肯定能够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在生命生活的低谷当中、骸骨当中，我们要活过来。不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主你要使我们的骸骨要重新活过来。主啊，求你，你的气息向我们来吹，风啊、圣灵啊，向我们来吹，再一次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活过来，再一次见证主你的大能和你的权柄。因为你的神迹是如此的真实，不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你的灵、你的风、你的气息，使我们能够活过来。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来唱首诗歌，你的神迹如此的真实，祝你能力，一起起立来。
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这次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死。
再来一次，来当我。
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感到，
让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不是依靠你的力，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再来一次，主的你的能力，
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力，我要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非常真实的神，所以他的神迹也是非常的真实。我们经历过了，你可能过去已经经历过了，如今当你面对遍满的骸骨的平原、遍满的骸骨的环境，甚至你的婚姻家庭，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灰心，
主耶和华对你说，向这些骸骨发预言，按照神所告诉你的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而且神告诉你的事情是你能够做的。需要道歉吗？马上道歉。需要再一次重新约会吗？重新再约会。需要寻求帮助吗？马上寻求帮助。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等待。当你等待犹豫的时候，有别的声音告诉你你犹豫，你就开始怀疑，你就却步不行。哦，当你完全凭信心完全的顺服神的时候，这些骸骨，你生命中的骸骨都要活过来，都要活过来，而且要成为大军。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不但是对以色列的心意，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好不好？这是为你目前的环境来感谢赞美主。你的环境越糟糕，乃是神要工作你的机会，最好的机会。为你的环境，为你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感谢赞美主。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为你的环境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我们的目前的环境来感谢你赞美。主啊，你是你亲自来祝福每一位，哦，不论什么婚姻不论关系，主啊，工作职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你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因为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曾经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曾经如此，
再一次跟主说，主啊，说我软弱的时候，
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曾经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曾经如此真实，
我向你全心祈祷，
向你全心祈祷，你曾经如此真实。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想法，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他的风、他的气息，要吹到你生命中的骸骨里面去，你要重新的活过来。主要来帮助你，凭信心领受枯骨复生的神迹，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在网络上或者现场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要经历枯骨复生吗？你先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是神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神迹，是你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生命能够活过来，能够跟这位永生的神、美好美善的神能够连接上，给你丰盛的生命。如果这是你的心愿，你愿意如此做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不论是现场或者网络上，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这么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你来拯救我。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进到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我一生要跟随你，要敬拜你。谢谢耶稣，接纳我成为你宝贝的儿女。感谢祷告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恭喜你，如果刚才做了这个祷告，真心的做这个祷告，凭着神话语的信实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你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是我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了。麻烦你至少告诉两位你所认识的家人或者朋友，你今天做了这个决定。也请你在我们的留言板里面告诉我们的同工，好让他们很快能够跟你联络。也请记得今天晚上7:30有这个启程课程，帮助你更快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你能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一生跟随主到底。阿们。再次恭喜你，欢迎你成为我们家人。
这是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今天有主你的儿女们回家了，进到你的家中，成为你宝贝的儿女。从今以后，你要赐给他们丰盛的生命，他们要经历枯骨复生的神迹发生在他们生命里面。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对，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每一个个人，无论我们在什么的环境当中，主啊，你是能够叫枯骨复生的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你是那位大有权柄、大有能力，而且是乐于帮助我们的神，因为你是完全美善、美好的神。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当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你的枯骨要复生了。”